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今天文章《与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3日。第一部分，有幸参加一期班，身体奇迹痊愈。我自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去医务室，医生都叫我林黛玉。在我记忆中，几乎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不是气管炎就是胸膜炎、心肌炎、肺炎等等，从小到大一直疾病缠身。1990年我的心脏突然感到不适，就到北京阜外心血管专科医院检查，诊断出心律失常，医生马上要求住院，却检查不出来病因。那时我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早搏每分钟30多个，用各种药物都无法控制住早搏，出现过几次生命危险。这样我在医院住了4个月，却没有任何好转。后来转到其他医院也无计可施，并再次出现了生命危险。我被抢救过来后，要求家人接我出院，放弃了在医院的治疗。回家以后，我每天只能躺在床上，靠吸氧维持生命。生活不能自理，家里的大小事都得依靠先生。我整日以泪洗面，却无法改变这一切。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1992年，同事给我介绍，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法马上要开班，推荐我去。这样我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北京的第一期讲法班。当时看到师父的第一感觉，是很高大，很正派，又很祥和，对人特别和蔼。师父当时40多岁，但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精神、非常朴实的小伙子。第一期班有200多人参加，我的学员证号码是99号。在听师父讲课当中，我明白了人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返回先天的本性，最后返本归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个好人。我之前学的气功中，哪个气功师也没有讲过这些做人的道理，所以我感到了师父的与众不同和师父的正派。在师父给学员们调理身体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法轮在我身上旋转，在帮我调整身体。我还能闻到整个大厅里都有一种非常好闻的檀香味儿。有一次我闻到自己身上发出很浓的中药味儿，当时还奇怪，自己已经停药了。为了治病，我曾吃了一年多的中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浓的中药味呢？后来听师父讲法才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把我病灶上的不好的东西都打出来了。一次师父说要给学员下法轮，让大家都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师父问大家感觉到什么，我感觉到手心发热，有法轮在飞转。每次看到师父总是那么慈祥耐心地解答学员的问题，我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在这个祥和的场里，心情特别轻松，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因为病痛积攒的一些怨恨和苦恼也全都消失了。几天班下来，我的身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竟然能自己打车去学习班。不久发现心跳和心律失常的症状都有很大改善。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后，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之后我又参加了师父的第二期讲法班。在结束的那一天，大家都围着师父合影签字留念，我也请师父为我签字。师父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两行字，就是师父后来出版的《红银》这本书里面的法轮大法这一篇。 师父写，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并且还签上名字，写上日期，就是文中看到的这张照片。这张珍贵的师父签名我保留至今，当时虽然对修炼的认识不高，但是我已经决心一定在法轮大法这一法门里专一地修炼下去。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整个人轻松了，家庭更和睦了。周围的邻居朋友知道我以前身体不好，看到我身体康复后都感到很惊奇，很多人因此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第二部分，讲法班上见证神迹。一，隔空抓走肿瘤、血管瘤。师父在传法初期以气功形式传功，也出手给一些学员和常人治病，这期间我见证了很多神迹。我有一个亲戚因为肚子不舒服上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一种罕见的葡萄状子宫肌瘤，无法直接切掉肿瘤，只能做手术摘除子宫。当时他还年轻，不想失去生育能力，所以来学法班请师父帮助调整身体。师父在给他拿掉肿瘤的时候，只是隔空抓了几下，他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像在拔丝一样的从他肚子里往外拔东西，拔了一会儿肚子就觉得轻松了。后来他再上医院检查，瘤子真的神奇消失了，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做手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很健康。一次师父在二炮礼堂举办的讲法班，一个40多岁的女学员来找师父治病，她的脖子上长了一个比较大的血管瘤，因为长在气管附近，医院说太危险，不能做手术。师父了解情况后，就让他站在对面，用手在他脖子的部位，也是很轻松的隔空抓了几下。周围的几十人都眼看着他的瘤子逐渐变小，最后就像消失了一样。整个过程大约只用了几分钟，围观的人都很惊讶，也都为这位学员感到高兴。这个女学员回家以后吐出了很多血块子和粘稠的东西，之后就完全康复了。二，师父当场治好聋哑小孩。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也是在二炮礼堂，当时师父和女儿从后台出来，一位年轻父亲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很有礼貌地拦住了师父。小孩长得很可爱，圆圆胖胖，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可是小孩爸爸说，孩子是个聋哑人，一点都听不见，对周边声音什么反应也没有，也不会说话。他恳求师父给小孩治一治。师父很和蔼地说，好吧。接着师父看了看孩子的耳朵，开始帮助他调整身体。师父在小孩身边隔空抓了两下，然后叫自己女儿走过去，拍拍那聋哑小孩的耳朵。左右都拍了几下，一开始小孩还有些委屈，可能觉得小女孩拍他了，不乐意了。不一会儿功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师父跟小孩说话，让他数数，数五个数。结果孩子真的听到了师父的指令，而且真的发出了声音，清晰地读出了数字。孩子的父亲见状非常惊喜，感动得扑通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感谢师父。当时我和一位学员也在场，我们在一旁都看呆了，也非常激动。这一幕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三，师父又救了我一命。到了94年之后，参加讲法吧的人越来越多，每一期都超过千人甚至几千人。1994年4月，我和十几个学员从北京赶到长春，参加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反应。在师父第一天开始讲法时，我就莫名的开始流泪，一直到讲法结束。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样，只要师父一开口，只要一看到师父，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遇到这么一件事情。在讲法班第三天的时候，我和几个学员一起从旅馆去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在路上有一辆大拖车装满了实心的铁管子，铁管子很长，参差不齐的堆放在一起，有的露在车斗的外面。大拖车在我们前面开着，我们几个学员走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聊天。突然前面的拖车停住了，我们都没发现，还在往前走。一个铁管子正对着我的脖子挡在那里，非常危险。就在离我都不到10公分时，一瞬间我感觉眼前有一个东西突然阻止我往前走，最终没有出现危险。走在我后面的同修也都吓了一跳，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在人中的我虽然看不见师父为我在另外空间所做的一切，但是我明白的那一面肯定知道师父替我挡了一劫，对师父的慈悲无以言表，所以我才会泪流不止。像我这样的学员千千万万，师父这么多年为我们承受了多少，谁能知晓。在最后一天讲法班结束的时候，学员们和师父合影，当时说以前跟师父合过影的就不要再照了，所以当时北京的学员在合影时，我就很自觉地站到了外边。这时师父看到了我，指着我说，你也是北京的，你也过来一起照吧。当时我心里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动，觉得这么细小的事情师父都看在眼里，都想得那么周到。第三部分，和师父在一起的幸福时光。1993年元月，我们跟着师父刚刚参加完北京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师父成为该届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在过小年之前，我们几个参与的工作人员都惊喜地收到了一张贺卡。我收到的贺卡上面写着，望为弘扬中国法轮功做更大贡献，李洪志，1993年1月13日。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没想到师父却给了我们这么温暖、这么珍贵的礼物。师父的寄语也正是我的心声，我要为大法的弘扬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张珍贵的贺卡我一直保留至今，也在文章中附上照片，美好的记忆也一直留在我心底。1993年12月，师父带领弟子参加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我又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当时有100多家中医气功的展位，别的功法展位上的人很少，法轮功的展位人最多。师父带着弟子给病人调整身体，当时师父给几个弟子开手给病人治病，有的人用照相机拍到了大法弟子手上发出的光圈和治病时出现的光柱，大家都赞叹不已。有一个大法弟子在给病人治病时，把抓下来的灵体握在手里让我听，我听那东西真的是吱哇乱叫，遇到厉害的真的被咬出血、咬出泡，跟师父讲法中提到的情况一模一样。另一位大法弟子在给病人治病时，手里打出去的弓啪一下过去，就像过电一样，治一个好一个，非常的神奇。无论是癌症、瘫痪、肿瘤，身上有附体的各种各样的疑难病症，都在博览会现场被治好，这都是我的亲身见证，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因为法轮功的神奇效果，在这次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师父获得了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 和大会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大家都很高兴，觉得我们的功法就如师父说的，是宇宙大法，是最正的。我们每个工作人员也都获得了一份东方健康博览会颁发的荣誉证书。能够为大法弘传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大家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第四部分，历经迫害，矢志不渝。从1992年到现在，我人生中走过的一半岁月，都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着。这么多年来，我遵照大法，真善人一直伴随着我，师父的教诲和期望一直勉励着我，让我在迫害的艰难岁月中坚守正信。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作为一名在大法中受益的人，为了给大法说公道话，我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劳教。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是我对大法的正信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天理不容，我相信真相大白的那天已经不远。在2020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由衷的感恩师尊，感恩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恩师尊给了千千万万人第二次生命。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经文中说，我弘传即是普渡。但是谁又能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普渡背后的承受，普渡背后的付出，普渡背后的无量慈悲，都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去描述。感恩师尊传出这么美好的大法，给了十恶毒世中的世人一次走向希望和光明的机会。再一次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见证师父在贵州传法时的神奇美好，作者贵阳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我是退休医生，1993年很幸运得法修炼，曾参加过师父的四次传法班，一次师父给辅导员讲法，共五次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沐浴佛恩，亲身感受师尊的伟大慈悲，见证大法的神奇殊胜和美好。第一部分，五次亲见师面，沐浴师恩。1993年5月，法轮大法在贵州弘传的第一期传法班的第三天，偶遇念小学时的一位老师，在他的引导下，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师尊的讲法班。初见师父，好面熟啊，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我轻轻地在后排空地坐下，听到的第一句法是，凭记忆公路大意。有练过其他气功的人进到我这个班，只要你真心修炼法轮功，我都会管你，会给你清理身体，调整身体，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保证你在我这一门中修炼。真神了，师父知道我练过别的功，我终于找到师父啦。我深深地被师父的法理所折服，师父的法句句打动我的心， 使我明白了在人生当中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会得病？为什么我总是被别人欺负？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好病、驱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所以我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因此师父在贵阳的三期讲法班我都没落下。1994年12月，师父最后一次在广州讲法，我也请假赶去参加了。1997年9月23日，师父在贵阳为贵州大法辅导员讲法，我也荣幸地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就这样，我五次见到师父，沐浴佛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是啊，每当回忆起这段日子，真是无比幸福和快乐。第二部分，师尊清除干扰。记得在三期讲法班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不是在讲法过程中突然停电，就是传法场地突然变动。特别是在第一、二期传法班上，师父讲着讲着突然就停电了，检查电源电路都没问题。此时只见师父右手一抓，又一挥，就又来电了，灯又亮了，师父又继续讲法，又停电又处理，反复多次。有时师父平静无声几秒钟，问题就解决了。师父说，我知道贵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修道之人，他们在深山里修炼，他们用功能把洞堵起来，修得很苦，常人看不见他们。他们不得法，修了很长时间也没修上去。他们中有很多好的，这次也来听我讲法，但也有不好的。离贵阳17公里西南面就有一个，他也修了很长时间。我这个人不愿跟人斗，我就传我的法，谁也干扰不了我。有人想跟我斗法，我说你就收起你那一套吧，不信就试一试。凭记忆公路大意，不一定是师父原话。五月、六月，师父接连办了两期学习班，第一期在省地质局，第二期在贵阳医学院礼堂。八月份，第三期班来的人非常多，就改在省政府大礼堂。第一堂课之后就不能在那里了，很快又找到了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没有影响到师父讲法。后来知道多次干扰都是花溪洞里那条明朝蛇精干的，在北京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他又跑去捣乱，师父一再慈悲，多次给他机会改过，他都不听，始终魔性不改，最后师父只好把他彻底销毁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中讲到就是那条蛇精。第三部分，神奇的照片。第一期班结束后，我们几位同修有幸与师尊在乾陵公园白象泉前边空地上，是当时的集体练功点之一，合影。大家都是站着照的，可是拿到照片一看，除了有站着的师父，前边还有一位双盘坐着、胸前戴法轮章的师父。在照片的右侧后方，还有一个人手持拂尘，指着照片，清清楚楚的，太神奇了。第二期班结束时，师父拍着我的双肩，慈祥地对我说，守住心性，好好修炼。回到家，我怎么也静不下来，想着师父马上要离开贵阳了，我一定要去送师父上火车。当时天下着小雨，我打一把伞，在赶往火车站的途中，突然感觉到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 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从此我多年的四肢冰冷及全身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全都好了。师父上了车，列车缓缓启动，我们几个同修一直在站台上目送着，师父在车门边向我们挥手，被拍下一张照片。只见师父挥动的手向着我们头顶上方全是一片洁白，我们几个同修被一片洁白的光覆盖着，看不见我们的身影面貌，全是一片白光。师父又给我们加持，师父无私地给弟子太多，弟子无以回报。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们都会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和保护，倍感幸福亲切。本人却又感到修炼中有时遇事没有守住心性，甚至做了错事而深感愧疚，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对不起师父。第四部分，师尊为我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清理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我们就叫清理身体，为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修大法之前，我身患多种疾病，脑挫伤后遗症，颈椎病，萎缩性鼻炎，肺结核，肋软骨炎，风湿性关节炎，左侧肾积水，经常浮肿，四肢冰冷，还经常感冒，长期不离针和药，面色无光，且又黑又瘦，人显苍老。修大法后很短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我所有疾病不治而愈，红光满面，精力充沛，从此与药无缘，重新获得新生，比实际年龄又年轻了许多，心情也变好了，整天乐呵呵的。同事和亲友目睹我的变化，都为我高兴，同时纷纷走入修炼。在第二期班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家打扫卫生，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拖着地面，突然一下子胃里像刀割似的疼痛，痛得在沙发上打滚。一会儿功夫，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丈夫和儿子急得团团转，要找车送我去医院诊治。我说不去医院，这不是病，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驱除病根。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喊着，请师父帮帮我。话音刚落，刷一下就不痛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拾起拖把，又开始拖地。一旁的父子俩连声说，太神奇了，刚才痛得那样吓人，你一喊师父就不痛了，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还有一次，早上去上班还好好的，突然就开始腹泻，一趟接一趟的跑厕所，同事都叫赶快吃药，我说没事，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就好了，别管它。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了，有的人连拉带吐的，反正是要给你身体内脏都要净化下来的，你才能真正修炼的。中午我没吃东西，整整一天拉了几十次肚，可是我却很精神，跑完厕所照常上班给病人治病。另外两位医生都说，奇了，按常理像你这样不停的腹泻，没有做任何治疗，又没有吃东西，如果是一般人早虚脱了，可是你却越拉越精神，还红光满面的，法轮功真神奇。后来他们和我一起练了一段时间，各自都从中受益。 修炼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太多了。两次从楼梯上摔下来，三次被车撞，一次在上班路上，被一辆的士撞倒在单位门口的马路中间，一次在家门口被一辆载重摩托车撞倒在菜场门口路上，车从腿上碾过，一次是在高温30多度的中午，被一辆白色轿车从右脚背上碾过。每次都惊呆了不少路人，我却安然无恙。我不好意思，赶快跑开，司机也赶快跑开。这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为弟子消去了许多大难。每当回忆起这些，都止不住的眼泪直流。弟子再次跪谢师恩。第五部分，在贵阳亲见师尊。1997年9月2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晨在练功点上练完功后，另一位辅导员对我说，下午两点钟在八角岩饭店礼堂开辅导员会议，叫我准时参加。后来他又来电话说，要我早点去打扫卫生，布置会场。他还说，他太激动了，昨晚一夜都没睡好觉，太激动了。我心想，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激动？莫非是师父来了？再没多想，随便吃点东西，赶快洗个澡，就直奔会场。一切准备好了，他又叫我去饭店外边接别的点上的辅导员，怕他们找不到会场。其实这个地方很多同修都来过，多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答应着走出礼堂，刚走到礼堂门外第二级台阶，就看见师父在一位站长的陪同下，走在离我几米远的花园小路上。师父也看见了我，微笑着朝我这边走来。我呆呆地站着，眼眶里含着泪水，只想给师父跪下。然而周围有很多常人。正在此时，站长对着我喊，你还呆着干什么？我从惊异中醒来，陪着师父进了会场。没想到这是师父最后一次来贵阳。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面对师父想不起说些什么，临别时只说了一句，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